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从小学了十几年的绘画，水墨画、油画我都学过。可是我小时候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我爸妈逼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去练画。虽然那时候得了好多奖状，但更多的时候只有重复、重复又重复。那时候我不知道千百次地画同样的东西究竟有什么意义？那个时候我只觉得很枯燥，甚至我还很抗拒，因为我根本就看不到未来，我看到的只有一沓一沓各种绘画的练习纸。多年之后，我才发现，我以前以为白费的那些日子，其实都没有白费。我到美国之后，第一份让我有收入的工作，就是教小朋友们画油画。那份收入刚好补上了我读神学院的时候的经济缺口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原来神早在很多年前就用那些我看不懂的方式和看不懂的重复，为我后来的人生不断的做预备。那些看似枯燥的重复，它其实并没有说消失，反而成为了我生命中的底子。现在回头看，我很感谢我父母当年他的坚持。有时候我甚至还想，如果当年能再多学一些技能，也许今天我可能会更好。这让我明白一件事儿，就是真正决定一个人后来能不能站立得住，往往不是人生中某一个高光的时刻，而是那些人没有看到的无数次的重复。我们很多人都期待，某一天，哪一天呢？就是好像这一天我突然做对了一个决定，或者抓住一个机会，人生就突然翻盘了。所以，有人等的是什么？有人等一夜暴富，有人等的是遇到贵人，也有人等的是一见钟情。信仰也一样，我们也会想，也许有一次祷告会，有一次特会，一次很深的属灵经历，或者听一场大的牧师的一个讲道，我就能属灵升级。可圣经中告诉我们，当那一天来的时候，那一天不管是你翻身的一天，还是受考验的一天，那一天都不会改变我们，它只会放大我们。危机来的那一天，不会让我们突然变得非常勇敢；压力来的时候，也不会让我们突然变得非常敬虔。当我们遇见试探、诱惑的时候，我们更不会突然学会临时能克制住自己。就像我们看拳击比赛，决定比赛结果的，我们看到的，往往都是 KO 对方那一拳。但真正决定胜负的，其实是每天枯燥的成千上万次的挥拳。所以中国古话说，台上三分钟，台下十年功啊。关键时刻，他不会突然给我们信心，他只会反映出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平时到底在做什么。我们一起来看圣经中的但以理，当这种时刻来的时候，他是怎么做？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。但以理书6章10节，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，就到自己家里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我们看一下这段故事，这段故事发生在一段非常特殊和非常紧张的时期。波斯王大流士他刚刚上任，整个帝国刚刚换了主人，权力还在重新分配，大家都紧张着看着风向。就在这样的局势下，一条禁令来了，要求30天之内，任何人不得向王以外的任何人或者是神祈求。谁敢违背， 那就把他丢进狮子坑里喂狮子。这条律例，他是盖了玉玺了。在当时的制度里，王他命令一旦下达，就是连王自己想改都改不了。不像今天，我们的政治政策一天一变。所以中国古话说“一言九鼎”，就说王吐出的这个话比九鼎巨鼎还沉。如果王要是随便食言，那他的王位根本就坐不住，坐不稳。这时候但以理什么反应呢？圣经特别强调一句话，是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。大家看留意哈，但以理知道。圣经没有说但以理他冲动，也没有说他来不及去思考。他当然知道危险，他也搞得清局势，他更不会误判整个形势。但以理清楚，这条禁令就是冲他来的，因为这是对手他为了争权夺势，特地为要但以理命而制定的法律。这点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常常把这种属灵啊想成是一种天真，把这种属灵勇敢想成是一种傻，好像属灵的人就不看现实，好像虔诚的人就不去参与政治。但以理可不是一个单纯的少年了，他在朝廷可是几十年了，他经过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经历过伯沙撒王，直到现在波斯马代帝国，他亲眼看见过整个帝国的耕地。他很清楚这个国家掌权人权力交接怎么运作，他很懂朝廷里的制度，他更知道危险，因为他不是一个天真的孩子。所以接下来他所做的没有任何冲动，他也没有逞英雄气概，他是在完全清晰清醒的状态下面对一个决定生死的局面。也正是因为他知道前前后后所有阴谋，接下来这五个字才格外有力量，就是与素常一样。为什么神这么在意这五个字与素常一样呢？素常到底什么意思？素常不是偶尔想起神，主日按时来，小组按时来很重要，但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只停留在主日来小组来，那我们还谈不到与素常一样。因为但以理他是一日三次都把神放在自己的生活里，不是紧急的时候神才出现，而是让神一直与自己同在，不是把神当作那个紧急出口，平时从来不去找，火灾地震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我有紧急出口可以用。素常的意思是在没有危机的时候神已经在那里了。神应该被放在我们一天忙碌的服事里，一天忙碌的生活里，早就要在这里面给神安排位置。所以我们看，当禁令下来时，但以理不是才开始亲近神，而是继续亲近神。但以理不是不信神啊，重要的是他每天都下跪，每天都留时间给神。所以与素常一样，不是一个克己自律的表现，好像我可以让自己健身，让自己保持早睡早起的习惯。与素常一样，是人能否长期的把神当神看。大家都记得约瑟做宰相的时候，七个丰年囤积粮食，七个荒年国家得救。丰年的时候囤粮食看起来好像多此一举，但荒年来的时候才发现，哦，原来这是大有智慧。但是荒年有没有创造出约瑟治国的能力呢？没有，荒年只是调用了他丰年治国的时候预备。所以我们的与素常一样，就是在丰年的预备，这也就是我们的智慧。二， 危机会暴露你平时的样子。我们人常常会高估自己，我们会想，等我真遇到大事儿，我一定很属灵；等我真是被逼迫到墙角，我一定很自信；等我真面对试探，我一定靠主站立得住。但往往现实根本就不是这样，人不会在危机来那一刻突然变强。你平时什么样，危机来只会让那个样子更明显，不仅放大优点，它也放大缺点。如果平时我们就很焦虑，压力来的时候只能更焦虑；平时我们就靠情绪来驱动，事情一来我们只能更乱；平时我们就很少给时间给神。当大事儿来的时候，我们肯定慌不择路。相反，如果每天我们都能花时间来到神这儿，我们平时就把我们的心放到神那儿，压力来的时候，我们才不会崩溃。不是因为我们不害怕，而是因为我们知道究竟是谁在保护我们。所以，狮子坑没有把但以理变成勇敢的人，狮子坑是把他显出来，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。所以他在那一夜得来的平安，不是临时求来的，而是他几十年下跪祷告的结果。三，神看重的不是爆发，是忠心。我们人都喜欢那种大发热心的状态，都喜欢看神迹，喜欢看大的翻转，喜欢看轰轰烈烈的见证。我们都记得住开红海的事迹，看见都记得住降石灾的见证。但神在圣经中最常称赞的不是厉害，而是忠心。耶稣说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。意思是说，神不会上来就给我们一个大事儿，来看我们能不能承接，而是先看我们在小事上能不能办得让他满意，让他稳妥。那什么是小事儿呢？小事儿就是没有人看到的祷告，没有人看到的每天我们重复的读经，就是那些我们觉得普通，但我们从来就没有停下过亲近神的事儿。所以圣经比喻说，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神没有夸奖说，你这又轰动又精彩的仆人。因为神称赞的只有两个字儿，忠心。那神为什么这么看待忠心？因为神他自己就是这样。神不是今天热情，明天冷淡。也不是心血来潮才爱我们，更不是来了情绪才回应我们，因为他是永不变那个信实的神。他昨天爱我们，今天不爱了，爱，明天爱不爱，一样爱。神自己就是那个最稳定的，他怜悯我们的每天都在。所以他喜悦的，不是偶尔一次爆发，而是我长期的一个回应。当我们每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回应神他自己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需要每天都有属灵的高峰，也不需要每次都热泪盈眶，而当我们与素常一样亲近神的时候，这就是忠心。可能有人问，那保罗呢？他不是也被光大光照了吗？他被光照之后才改变的吗？是，他是去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主向他显现了。但那一刻改变他的方向，但那并不是他成熟的标志，那只是开始。保罗后来多年退回到阿拉伯，多年他在当地传道，多年被逼迫，多年下监牢啊。更多的是他多年忠心于神。但我们看到，我们现在很多人只想要光照，却不想要持续顺服。哪怕就像保罗，即便是保罗， 大光照的时刻也不是他属灵生命的全部。决定他命运的是他之后几十年的一个坚持顺服。我们讲与素常一样，不是在向大家传述什么成功人学，但以理长期的祷告，长期的忠心，结果他还是被扔进狮子坑里。神没有因为他祷告多年就让王废弃这个禁令，也没有因为他虔诚神就把敌人的阴谋挪走，也没有因为他的忠心就让他绕开危险，他还是被丢下狮子坑。所以我们必须明白，每天亲近神不等于我们人生诸事都顺利。坚持祷告不是人生的护身符，属灵操练也不是上保险。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理解成只要坚持亲近神，神就必保我们一路平安，那我们就读错了。与素常一样到底是在保证什么？他不保证我们不会不进狮子坑，他保证的是我们就算进了狮子坑，我们还能照样亲近神，神也能照样亲近我们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自己反思一下，究竟有多少人只在吃饭前才祷告，在困难来了第一件事儿反而不祷告呢？反观圣经中，但以理在和平年代他祷告，禁令来了他还祷告，马上要死了他还是祷告，他就算被丢进狮子坑里他仍然去亲近神。这才是素常带给我们的力量。如果他祷告只是为了换取平安，那是人来的策略，那就是成功神学。而忠心于神祷告为的是，无论我得不得平安，我的心到底能不能继续跟随神。当但以理跪下的时候，他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出来，不知道自己的结局。他祷告不全是为了活命，他祷告是因为神值得他继续敬拜。我想大家都看过 Titanic 电影，在那艘巨轮沉没的时候，船上的乐队演奏到最后一刻，这个故事是真的。最后幸存者回忆说，他们演奏的最后一首乐曲是一首敬拜歌，曲名是 Nearer My God To Thee， 主啊更亲近你。这歌是这么唱， Nearer My God To Thee， Nearer God To Thee。 这个乐队当时害怕吗？他们害怕，身边的人喊叫逃命，他们自己怕得要死，但直到最后一刻他们仍然演奏敬拜神。因为在他们心里，他们认为知道在任何环境下，不靠环境，任何环境下神都值得被敬拜。所以但以理在狮子坑里，里面危险是真的，只是但以理没有让恐惧成为他的神。素常不能替我们消除危险，但它能让我们在危险里靠神屹立不倒。就像诗篇二十三篇怎么说，就算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神没有保证相信他的人一生不遇见坎坷，神保证的是就算我们跌进狮子坑，我们仍然属于他。我们回头看圣经，很有意思的是，同一个晚上他不仅记录了但以理做什么，他也记录了大流士王做什么，展现给我们他们两个截然不同的一种生活方式。我们先看但以理，圣经里没有写他情绪多复杂，也没有写他祷告多激动，只写了几个极其平静的动作，一日三次，双膝跪地，向着耶路撒冷， 与素常一样，一切都特别的平常，甚至有点平淡。你看他平时怎么活的？没有每天热血，也没有每天给自己打鸡血，说我要为神勇敢一次。他只是继续祷告，不是因为禁令来了才祷告，也不是因为害怕才祷告，他多年来早就在那儿一直祷告。所以危机来的时候，他没有重新思考我今天我要不要祷告，他只是照旧。危险的生活没有给他带来他生活方式的改变。我们再看大流士王，我们来看两节经文。但以理书6章14节，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，一心要救但以理，筹划解救他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但以理书6章18节，王回宫，终夜进食，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，并且睡不着觉。经文中说王甚愁烦，又说王回宫终夜进食不得眠啊。你看他白天那样，白天签禁令，下午就后悔，晚上焦虑，深夜翻来覆去。大流士王，他的位置很高啊，权力很大呀，资源很多呀，可是他内心的状态却是一直靠情绪在驱动。事后后悔，临时进食，一夜失眠睡不着。他非常在乎丹尼里，但是大流士王他平时却没有一个稳定的根基，所以当危险来的时候，他只剩焦虑了。所以看那天晚上很有意思，就是但以理在狮子坑里，大流士王在舒适的王宫里，可王宫里的那个失眠了，反而在狮子坑里的却安稳。所以环境安全不等于内心的平安，谁更安全？表面看是王，实际上是但以理。所以患得患失的人失眠，常年忠心的人安稳。为什么？因为安稳它不是来自于环境，安稳是来自于平时我们是怎么活。但以理的心情平静不是临时生出来的，那是他几十年生活方式的一种展现。大流士王的焦虑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，那是他生命没有根基的展现。所以当危难患难的危机来的时候，不会把你我变成另一个人，危机来的时候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像自己。所以那一夜神迹发生在谁身上呢？不是发生在那个拼命掌控局面的人身上，而是发生在那个平时就把神放在日常里的人身上。因为神从来不去找临时给神发热心的人，神寻找的是长期稳定忠心于神的人。那一夜权力没有给波斯王带来平安，但以理坚持了祷告，给但以理带来了平安。我不想呼召大家更火热，也不想跟大家说每次祷告我们都要流泪，那不现实也不长久。我只想呼召一件事，就是每天都给神留时间。但以理他不是更激情，但以理只是他变得更稳定。我们透过但以理的故事能学到什么呢？第一，固定时间。但以理一天3次祷告，所以我们不要再说有空再祷告，想起来再亲近神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每天没有抽出时间给神的话，那我们就真的再没有时间给神了。重要的是固定下来，哪怕一天一次也行，重点不是多，是固定，把神放在我们的时间表里。我们能记得每天刷牙，却为什么记不住每天都要亲近神呢？我们真正重视的东西一定会固定的，从我们安排的顺序就直接反映出我们内心重视的程度。二，固定地点。我们看到但以理他家楼上有窗户，那是他常去的地方。 人是非常容易分心的，所以找一个固定的地方会帮我们的心慢慢安静。你看那一里，微进来的时候，他先干嘛？先去楼上有窗户的地方，先找神，找那个熟悉固定的地方。也许这个地方是你的书房，也许是你的床前，也许是你刚到公司的办公桌前。只要找到固定的地方，我们就很容易把心回到神那。而且注意哈，圣经说他向着耶路撒冷，并不是说他迷信风水，而是但以理不断地提醒自己，我虽然人在异国他乡，但我是永远属于神国的子民，我仍然活在神的国度里，我不把周遭的环境当成我的救主。这就是但以理对焦神的表现。三，固定频率，不要追求时长哈，追求稳定。每天10分钟比偶尔1小时要更有力量。我们的问题不是会不会我们感动爆发，而是会不会坚持。神不要我们做那个极端的羊，神要我们做那个最稳定温顺的羊。而且哈，素常本来就不是计算频率是多少，素常也不是说我们越忙越好，属灵服事各种服事越多越好。素常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优先级。每天我们参加各种教会的事工，但每天都不亲近神，我跟你说，那一定不是素常。一周来一次主日和小组，但每周每天我们都亲近神，那才叫素常。所以祷告的目的是什么？祷告的重点从来不是让自己舒服，祷告的重点是把神的还给神，是让神舒服。但以理1日3次祷告，其实重心就是来告诉神，神，你才是我的王。四，长期持续。真正难的不是今天开始，真正难的是我们3个月还这样，半年之后还能持续，一年之后还在坚持。但以理他的祷告不是30天，而是持续的几十年。所以属灵的成熟不是靠一场聚会，是靠时间积累出来的。亲近神其实很简单，只需要一段经文，一段祷告，一个固定的时间，门槛很低，但难的是不断的坚持。不是因为神难亲近，而是因为我们的心太容易被别的东西吸引走了。所以不要再问我今天有没有从神来的感动，而是要问我今天有没有继续亲近神。弟兄姐妹们，也许你今天没有高峰，但你今天如果仍然与素常一样，那么神就已经在你的身上做工了。所以今天我的呼召很简单，就是给神一个固定时间，给神一个固定位置，然后与素常一样。五，祷告感谢。我们看到但以理回家后，他祷告的内容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感谢神，不是因为神让诸事顺利了，而是因为他认定神的性情永不变。他在要下狮子坑前还能感谢，说明他的信仰不是一个交换，不是说你神你保护我我才敬拜，而是因为你是我的神我才敬拜你。顺利的时候我们谁都能感谢，不顺的时候仍能感谢，说明我们敬拜的是神，我们敬拜的不是结果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在但以理的故事中，我们看到神不止一次，不止在那一夜神迹中工作，神更是在每一人无法看见的素常里工作。你在每一次不想祷告但你坚持祷告，每一次不想读经的时候坚持读经，我跟你说，这些都不会白费。 我们以为那只是普通的一天，但其实这正是神在做大工的一天。不是只有发生神迹的时候神才做工，而是每天亲近的神的时候，神也正在做奇妙的大工。不要轻看每天这几十分钟，也不要轻看每一次的坚持和继续，因为神正是要在最平凡的日子里塑造最不平凡的你。愿神保守我们。